第47页，第759节。再次的，你在做梦的心灵是醒着的，它处理与你所熟悉的肉体经验不同的一种经验，而那种经验也是心灵的一部分。日常生活是对你称之为你的那一部分心灵集中焦点，而还有许多其他的这种焦点。心灵是永不被摧毁的，你自己那独特的个人性也从不会被贬低。可是心灵的经验跨过你们对时间的概念，对你们而言似乎很明确的，你们出生又死亡。就你们意识的特定焦点而言，没有任何争辩足以说服你不是如此，因为你到处都看到事实的实质证据。也许你到某个程度相信死后的生命，转世轮回的一般理论或许能说服你，或许不能，但你们大多数必然在这似乎不可辩驳的信念上是统一的，即你现在必定是活着而非死去的。死人不会念书，另一方面死人通常也不写书。他们会写吗？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我正在告诉你，你的人生只不过是你目前知觉到的那一部分的存在而已。广义来说，你同时是死和活的，正如我现在一样。可是我的焦点是在一个你们不能感知的区域。再次的，存在就像按照某种频率而奏的乐曲，你们是对一首地球之歌调准的频率，但你只是跟着你自己的旋律，而通常你对你参与其中的更大乐队无所知觉。有时在梦中你的确对准一个较大的画面，但再次的，某些事看来是事实，而相反于这些所谓的事实，即使是明确的经验也可能看来可笑或混乱。昨晚我们的朋友约瑟有个使他很感兴趣的梦，但又似乎非常的扭曲。他发现他自己在问候一大群人，他相信他们是家庭的成员，虽然他只认出几个，他已死的父母在那儿，还活着的一个弟弟和弟媳也在那儿。那弟弟确然是他自己，却不知怎的变了样子。他的容貌有种东方的味道。整个梦是很愉快的，仿佛像个家庭团聚。可是约瑟对这个生者与死者的混杂感到奇怪，很容易把这个梦当作遇见约瑟自己的以及他弟弟和弟媳的死亡。不过你们遵照的你们自己的时间顺序，而心灵却非如此受限制的。对他，从你的立足点而言，你的死亡已经发生，可是从他的立足点而言，你的出生也真的还没发生呢。那么你对所认知的时间与存在的架构有一个更广大的经验，在那里你能遇见久已死去的亲人或尚未出生的孩子，在那里你能遇见你自己这个人的其他部分，那是与你自己同时存在的。在那个架构里，生者与所谓死者能自由地混杂。在这种情况里，你真的变得知觉到存在的其他视角。你在存在的拐角转了个弯，而发现心灵的多重深度。画家在一个平面上用透视法试着捉住深度的感觉与经验，那本身是与平的反布或纸或板无关的， 画家可能生动地唤起一条消失中的路的意象，它在画的前方看来很大，渐行渐小，直到好像消失于远方某个看不见的点。可是没有一个实体的人会走在那条路上。一只爬过这样一块布的蚂蚁，将很快地越过只是另一个平坦的表面，而对欢迎它的那条路以及任何画出来的原野或山岳无所知觉。现在在梦境，你偶尔突然对更大的视角有所觉知了，这个视角在你通常的意识层面不起作用，不比画家的视角更能对蚂蚁起作用。虽然你能从一只蚂蚁的意识学到很多，说我笑了。你自己的醒时意识专善于某种的分别，这些恰有助于形成肉体存在的结构，它们强调了你的生活，也给了它们一种框架。十分简单的说，你要体验某一种的实相，因此你给事件划定界限，以容许你去灌注于其上。当画家画一幅画，他用辨识力，他选择了灌注的区域，每件在画面内的东西都是合适的，因此在你的肉体生活中你也在做同样的事。画家知道有许多画可画，他在心中容纳着已画出来的以及那些还在计划中的，因而心灵平等地容纳在进行中的已活过或还未活过的生活，并处理一个更广的视角。你日常的视角即是从中浮现出来。我常谈到你和心灵好像他们是分开似的，其实并非如此。你是你目前所认识的那部分心灵。许多人说我要认识我自己，或者我想找到我自己，但事实是很少人想花那份时间或精力。然而有一个开始着手之处，试着与你现在的自己变得较为熟稔。别告诉你自己你不认识你自己。如果你坚持把你肉体生活的法则应用到你自己更广大的经验上去，那要发现你自己实相的其他层面就没有多少用了。那样的话，你永远会在一个困境，没有一件事实会符合。然而你也不能坚持要你更广大的存在之法则取代已知生活的实质条件，因为那样的话也没有一件事会符合。你将预期永远住在同一个肉体内，或以为你可随意使你的身体浮生。你的确能浮起，但实际上以操作的说法来说，并不是以你的实质身体。你接受一个身体，而那身体将会死亡，它有它的限度，但这些也可用来强调某类的经验。约瑟用以看到他亲人的那个身体在操作上是非实质的，不过它是相当真实的，而在实相的另一层面它是可操作的，适合他的环境的。现在在许多方面你只有一个很短的注意力集中的时段，真正的事实是你同时存在于这个人生之内和之外，你同时在两次人生之间又在人生里。在实相的更深次元中，你的思想与行动不只影响你所知的一生，并且还基于其他那些所有同时的存在。你现在所想的被某个假设的十四世纪的自身无意识地感知到，心灵是开放的， 没有关闭的系统，尤其是在心理上的系统，对你那集中注意力于别处的较大实相的其他部分而言，你的生活是一个梦的经验，他们的经验也是你梦的传承的一部分。你也许会问，那些其他的存在有多真实？如果是这样，你必须先问的是，以谁的说法？存在有个实质的版本，在那个架构里，你有生有死，并且有一个明确的顺序。死亡是一个实质的实相，不过它只对肉身来说是真实的。如果你接受那些方式为独一无二的实相评断标准，那么必然的，死亡就显得是你意识的结束。可是，如果你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认识自己多一些，即使是对你的俗世生活变得更完全的知觉些，那么你的确将收到其他的情报，暗示一个更深的、更有互持性的实相。实质的实相安住于其中，你将发现你自己有不符合所认可的事实的经验，这些可加起来成为另一套替代的事实，指向一种不同的实相，并给内在的存在一个比实质的假设更重要的证据。不过，某种的审慎与了解是必要的。基本上，内在实相是物质实相的创造性根源，可是到某个程度，物质法则也是不可违反的，在他们的层面。你能学会大量的增加你自己的经验，理论上说，你甚至可对其他的存在有某种程度的觉察。在梦境，你可旅行到与你自己的实相层面分开的层面，你可以学会以新的方式利用和经验时间，你能从你自己存在的其他部分获取知识，并开发心灵的资源，你能改进你居住的世界以及生活的品质。但当你具有肉体时，你仍得经验出生与死亡、黎明与黄昏以及每段时刻的私密性，因为这是你所选择的经验。不过，甚至在那范畴内，仍有惊奇迷人的事在等着你。只要你学着去扩展你的知觉，不只是探索梦境，而且以更冒险的方法探索你醒时的实相。你在做梦的心灵是醒着的，你们大多数人常让你们正常的醒时意识变得模糊了，比较来说是不活动，以致你对你过的人生只是半知半觉。你是你心灵活生生的表达，它在人性上的显现。可是你常容许你自己无视于自己存在的各个灿烂的层面。在约瑟的梦里，他弟弟的容貌有种东方的味道。约瑟知道他弟弟以他自己的身份活着，他也以一个东方人的身份活着，那是此生的约瑟所不知的。如果约瑟看到了两个人，一个他弟弟和一个东方人，他不会认出那陌生人。因此在梦中，他弟弟已知的样子占优势，而同时与东方的关联只有略微的暗示。在你自己的生活里，你将用到这种心灵的速记或利用象征。在其中，你试着以一个已知实相来解释一个实相的更大次元。再次的，心灵的次元必须被体验，不论到什么程度，它不能被简单的定义。那么在下一章，我会建议一些练习， 让你对你自己实相的某些部分有直接的体验，那是之前你一直捉摸不到的。